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华夏建国论坛翻嚟同大家见面啦。咁上次就讲到呢个《史记》嘅游侠列传啦，嗰个尾段咧就意犹未尽啦。咁有好多可以再发挥，同埋讲得详细啲。所以今日咧就继续再喺《史记》呢个范畴咧就再讲下。咁上次讲到呢一个游侠列传嘅时候，讲到呢个司马迁喺游侠列传入边有好强烈嘅自我感情嘅投射。咁今次就接住讲啦。咁其中其实就带出一个上次都提到嘅，但冇详细讲嘅论题，就话历史写历史是要客观定是主观。咁上次陈老师都有个睇法咁样。
系啊，主观采取一个叫史观，现代嘅史学嚟讲。冇辦法唔講，以前叫春秋史筆，
係啦，即係有一個先有咗個立場，有咗個是非立場，咁你先至有所謂嘅見識，咁咪即係出到嚟唔好，可能就偏見啦。如果出得嚟好，叫洞見啦，咁樣。
但係事實就冇得唔講嘅，即係一講嘅一定係事實，但係佢寫嗰陣會揀一些事實嚟到串起嚟敘述啦，咁跟住自有自己嘅評論啦。啊，就當然是寫史書係唔可以歪曲事實。
係啦，咁我哋經常呢個做政治評論嘅時候，都會有一句説話，就話歷史係成功者所寫嘅。但係你睇翻《史記》咧，並唔係完全係嘅。
嗰個係現代國家之後先係啦，古代就唔係。古代有幾種寫歷史的方法，或者嘅加派。
係啦，咁啊《史記》好特別添，甚至可以勸我哋覺得佢係相反，佢係專門為失敗者而立傳嘅。係啦，咁啊，譬如呢個孔子世家。因為孔子其實是一個平民的，但是世家這個體系其實是一些世襲啊、貴族啊，才會用到世家這個東西。即是他即從孔子的生平來說，最後他的理想不能夠實現，即都算是當時在司馬遷的時代來說都是一個失敗者。
他就給個其實是寫史的補償，就是將他的位置提到世家那
裡。而且在史記裡面特別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列傳，上次都講了兩個列傳。列傳這麼多篇入面，第一篇就是這個伯夷叔齊列傳。你可以看到即那個司馬遷的史觀是特別為這個失敗者或者小人物立傳。
伯夷叔齊，如果讀者 不熟悉的話，他就是兩個是商朝的衛臣，抵抗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新朝的，就是寧願餓死在首陽山都不認這個新的朝代，出來做服務也好，或者是住在那裡也好，他直接是隱居的。而周朝是文明的朝代的，但是他是以這個抗議新朝，因為他們是用武力來攻打周王。咁呢個睇到司馬遷嗰個立場嘅，佢當然係周朝係值得崇尚，到漢代都係咁樣，但係司馬遷就覺得呢兩個人係非凡嘅人物，
係啦，值得敬佩。咁有四個字叫恥食周粟啦。咁其實就後面會詳細講嘅。其實司馬遷好多嗰個對嗰個歷史嘅評價都係有佢好強烈個人嗰個遭遇去投射入去嘅。咁譬如對啲講呢個伯夷叔齊嘅恥食周粟啦，咁司馬遷後來是因為受了個公刑服刑之後，但他本身也是拿這個漢朝的俸禄的，其實他是要恥食這個漢叔的，就是將個感情投射下去，所以他會將這個伯夷叔齊列傳放在這個列傳裡面的第一，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史記的安排。今天就繼續講史記，我特別就去推崇一本書，因為近來就執書執到一本很舊的書，技術人員可以出一出個畫面。嗱，呢度就有兩本書嘅，都同一個書名，叫做《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咁嗰邊即係嗰本比較舊嘅書咧，就係呢個早期嘅，早期出嘅。咁就最 它是1948年的時候在中國大陸出版，但我手上這本就是台灣版的，應該是1968年出版的。咁呢本書咧就冇嗰個作者名嘅，咁依家再詳細講。右邊嗰本咧就而家可以喺譬如你有啲網上嗰啲書店可以訂得到嘅，咁就係有名嘅，叫李祥之，咁啊同一本書嚟嘅，咁啊係呢個李人出版社台灣嘅，即係上次我介紹嗰本史記選著咧，同一個出版社嘅咁樣啊，可以去翻正常畫面，咁大家可以去揾一揾，有興趣揾一揾。嗱、呢本書就好好睇，唔悶嘅嚇。寫得好好文學性嘅，咁頭先同老師開麥之前咧都睇咗一陣咁樣，係啦，咁呢個書就而家可以揾得到，就係呢個李人出版社正體字版啦。咁如果但喺公共圖書館係有嘅，但大部分都係殘體字版嚟嘅，大陸有出翻嘅，即係你見呢本書喺最早啊1948年一路到近來都有出翻，即係喺呢幾廿年。嘅嗰個書嗰個出版都冇被淘汰，咁啊，從呢個就可以證明呢本書就都可以話係一本經典嘅作品嚟嘅，因為其實已經過咗身好長一段時間嘅。咁啊，呢個出版社就李人啦，咁啊即係仲用呢個《論語》嗰個李人為名啦，係啦，其實即係好儒雅、好典雅嘅，咁啊即係你可以睇到嗰個文化啦。有個都好笑嘅，近來睇電視咁啊 ，CCTVB 咁有個唔知乜鬼節目特約，佢話發達太太首代特約，一聽呢個名字就非常之個取名就非常之呢個暴發户喎，咁啊同呢個李人你就覺得爭好遠，大家睇電視一定會聽過。
大陸的牌子
係啦，咁就講翻呢本書啊。咁呢、這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咧，咁呢本書就個作者就李祥之。咁我呢本書入邊咧，就你揾雲咧都冇呢個作者名嘅。咁點解咧？因為喺好多49年之後冇去到台灣，但係佢。即係喺個人喺大陸啦，但係佢啲書有一定嗰個學術價值嘅時候，台灣係會翻印嘅，但係就避開咗，即係唔會出佢哋嘅名，因為呢啲書要低調。即係站喺一個文化傳播角度，即係如果佢即係出個名嘅時候，可能就會變成一個通匪罪。咁上次啊台長講雷震嘅時候，嗰時雷震俾人捉咗要坐監嘅，佢嗰個條文就係呢、這個通匪罪。咁啊，唔單止呢位作家李祥之嘅，譬如俞平伯啦，係啦，咁比較出名都學家，佢出好多書咧都冇用佢嘅名嘅。咁啊，另一個就更加出名啦，就係、是、呢個劉大傑嘅呢個中國文學發展史啦。係啊，咁應該
我哋以前讀中國香港早期讀中國文學時候，讀咗三冊嘅書嘅。
係啦，咁啊，台灣嗰陣時我讀大學嗰陣時都係讀文學。都是指定要讀呢個劉大傑嘅《中國文學發展史》，但係冇名嘅，淨係得個《中國文學發展史》，甚至有時咧就有啲版本就改咗名叫《中國文學發達史》。係
啊，
係啦，但係即係佢哋冇呢啲咁嘅著作，或者寫唔出呢啲咁嘅學術著作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咧就會將一啲大陸嘅即係滯留咗四九年之後滯留咗喺大陸嘅一啲作家咧，咁繼續出佢嘅書。咁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時代問題啦。但係你會覺得咁樣唔係咁好，但係相對於大陸嚟講直頭係出唔到嗰啲。大陸係出唔到啊！
即係就出，但係因為驚當時國府係查禁嗰啲匪區，即係淪陷區嗰啲書咧，就引去個作者名，但係都係出嘅，同埋大家都知啦。
即係你喺大陸，即係呢段時間啊，譬如一啲譬如梁實秋啊、胡適啊呢啲書咧，就大陸就完全唔會出噶啦，係啦，即係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見到嗰個差別啊。咁喺香港就更加自由啦，係啦，我哋香港就即係所有四九年前後所有嘅書啊，都好多都出嘅，甚至有啲咧不容於政治嘅書。咁譬如啱啱頭先講嘅《雷震回憶錄》，喺台灣，即係佢嗰時判咗十年監啦，後來出嚟之後咧，就寫一本呢個回憶錄，台灣就唔出得嘅，咁喺香港出嘅，係啦，咁啊係邊個出版社咧？就係呢個李怡先生嘅呢、這個七十年代，係啦，嗰出咁啊，當然可能有啲統戰嘅成分，因為嗰時七十年代都仲係一個嗰、那個資金都係來自於呢個中共嘅，係啦，咁啊。但係你可以睇到咧， 很多很多的作品都是不容于台湾的政治或者大陆的政治，香港都可以一个出版的。另外就好像仲有陈映真的小说啦，
是
啦，咁好多，咁应该陈老师以前都读很多啲咁书嘅，系啊，即系所以。嗰陣時我去台灣讀書的時候咧，有很多書咧係台灣嗰啲學生未讀過的，尤其是魯迅，係啦，咁啊，即係講開呢本書就講開有啲閒話啦。咁我嚟緊講翻正題啦，就講翻呢本書啦。咁呢本書就比較用一個比較感性嘅同埋文學嘅手法咧，去講呢個司馬遷嘅。咁譬如佢講一開頭嘅第一段，佢話。我们常听人讲唐诗尽自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特别卓越的艺术。咁啊，后边啦，喺呢一个精神的精要入边咧，这个碰巧都有一个集中表现伟大的人物，佢就杜甫、王羲之同埋司马迁啦。嗰个好都算是几好的一啲嗰个白话文嗰个写作嘅。咁虽然佢有啲部分比较滥情啲啦，都系五四嗰、那个。時代風氣，但基本上呢本書都是一款經典嚟嘅，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睇下，作為一個史記嗰個感性嗰個入門啦，係啦。咁講翻呢本書入邊，咁內容好多，咁我抽啲比較重要啲或者叫做精彩啲嘅同大家分享啦。咁佢譬如佢講到呢個司馬遷嗰個學術嗰個性格咧，咁因為司馬遷其實好。他爸爸叫司馬談，在太史公自序入邊咧，就將佢爸爸司馬談成篇文章叫做《論儒家要旨》就印咗出嚟。其實司馬談就係一個道家嘅人物嚟嘅，係啦。咁佢將所謂論儒家咧，就咁儒啊、墨啊、法啊咁各家入邊咧，就道家嗰、那個，即係佢將嗰個級別就水準就列到最高嘅，係啦。但係佢對於呢、這個。司馬遷的教育呢就是用一個儒家的教育的，也可以看到當時在漢初經過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的時候，其實很多時的人物呢都是儒道的、那個、精神呢就合在一起。現在其實都在共產中國之前，其實整個中國那個華夏文化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是的，即是有儒有道啦。上次講論儒的時候都講過一個情況，即係南懷瑾先生講嘅話，就係中國人得意嘅時候，就係儒家失意嘅時候，道家咁啊，所以變咗嗰、那個即係個華夏嗰個時人進同埋退咧，都有條路可以行。所以喺文化上咧，唔會採取一個革命同埋一個好強烈咁嘅手段嘅，係啦，咁啊歷代以嚟都冇嘅嚇。咁一路到幾時有咧？這個。四九共產上台之後咧，譬如呢個反右啊，同埋呢個文革啊，嗱呢兩個咁強烈嗰個所謂嘅文化大革命咧，係中國幾千年係冇嘅。咁我自己就有個定論嘅，即係呢個四九年之後嘅中共根本就同華夏就完全冇關嘅，係啦，所以佢採取一個比較完全呢、這個相反咁嘅態度，係啦。咁講開呢個華夏互補咧，咁啊近來就睇洪秀玲先生嗰啲書咧，咁都有一個比較有趣啲嘅，就係咁喺面書上都寫過出嚟㗎啦。咁啊話呢個講呢個洪秀玲咧，就好中意同人。拗頸，即係呢個爭辯啊！咁有一次有個朋友咧，就去探望洪秀玲，就見到佢又同另一個人咧就喺度爭辯緊。咁嗰個朋友咧就唔好意思咁行埋咗一邊咁啊，即係兩個人嗌交。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咦？點解冇聲嘅咧？咁啊就好好奇就伸個頭走去裝下，點知見到兩個人咧就互相喺度叉住個頸。即係叉住頸，所以就唔會再喺度爭辯啦。跟住嗰个朋友就唔好意思啦，咁啊打紧交咯，咁啊即系借啲意，即系又唔系借啲啫，即系都唔好意思咁啊，自己就自行咁啊退下。到第二日之后见到阿洪秀玲又同呢个朋友又喺度坐喺度啦，坐喺度继续喺度坐而论道啦，即系所以变咗嗰种激烈咧，系唔会 即係衝突到係你死我活咁嘅態度嘅，係啦，即係話亦都係好符合嗰儒道嘅性格。即係就算你好似洪秀力咁嘅狂者咧，都係進退有道嘅。
係啊，都係好辯啫，就唔係話要批鬥人或者要打人。
係啦，係啦。咁啊，翻翻嚟講呢本呢個司馬遷嘅人格與風格啦。咁佢咧就將呢一個司馬遷嗰、那個。對於嗰個史記咧，佢係當係一種抒情嘅文章，甚至當為一個詩篇咁去睇嘅。咁佢有個判斷啦，即係話喺中國文化入邊咧，就基本上就冇乜史詩嘅。但係咧，史記咧就以一種詩嘅形式呈現咗咧，就補咗呢一個咁嘅空缺。因為喺譬如喺西方啊，喺印度啊，那個史詩嗰個都係一個好強大一個文學傳統，但係中國就比較欠缺，佢就覺得《史記》入邊咧就可以喺呢度咁樣補嘅。所以其實佢有一句説話，佢話佢啊留下呢、這個《史記》咧就留下咗最偉大嘅一個詩篇，雖然佢形式上係歷史。嗱、這個咁即嗰個有咁嘅判斷喺度。
形式上就係以散文為主啦，但係個精神就係詩篇嘅精神。
系啦，咁佢亦都有一個亦都有五四嘅時候，因為我哋今日錄影嘅時候加埋亦都係五四，係啦，咁佢都亦都有五四時代嘅一個文化烙印，因為五四時代好講求嗰個所謂嗰個浪漫精神嗰個咩呈現啊，咁佢亦都咁樣去睇呢個史記，佢覺得個史記咧就喺嗰個浪漫精神嗰個呈現咧就非常之強嘅，而且佢喺嗰個浪漫精神入邊咧就將嗰、那個。司馬遷或者漢朝啦，佢哋嗰個文化來源其實有冇部分嚟自呢個楚文化，係啦。咁佢有舉個例子啊，佢話咁漢朝嘅文化咧，就唔單止係接住呢個周同埋秦，而且係好重要係嚟自呢個楚嘅。咁佢舉一個例子，佢話古代本來咧就係上呢、這個呢、這個右嘅，楚人咧就上左嘅。咁自從漢之後咧。這個中國人呢就上咗啦，佢話呢個咧就受呢、這個關鍵咧就係呢個漢咁嘅影響嘅，即係佢提出呢個咁嘅睇法啦，所以佢亦都有個判斷嘅，司馬遷咧根本就係第二個屈原嚟，係啦，咁如果你睇呢個史記呢、這個屈原列傳嘅話咧，佢就將呢個屈原咧就嗰、那個情操啊或者嗰個評價咧都評到好高嘅，即係佢即係喺咁多人物入邊咧，就都譬如孔子啊，同埋頭先講啊白衣宿齊啊，咁啊屈原嗰個評價都係非常之高嘅，咁亦都非常之有趣。魯迅咧對《史記》有一個評價嘅，咁亦都好有名嘅兩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係啦，咁啊呢個同呢一個李長之嗰個論述咧都不謀而合嘅，係啦。咁所以佢好強烈咁喺從嗰個抒情性啊嗰、那個入邊咧就切入咗去睇嗰、那個咁嘅史記。咁佢呢度咧，咁佢最對於個李長之嘅論述咧，咁佢除咗係喺史記之外，咁亦都加入咗一啲譬如西方史學咁嘅睇法。譬如佢入邊又好讚賞嗰個叫狄爾泰啦，咁啊法國一個呢個史學家。咁佢入邊好強調嗰種體驗性啊，嗰種生命嗰種咁嘅共生性啊。所以佢有個睇法嘅，佢就話。他說我以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觀，這句說話表面上好像很矛盾，不用感情，我們好像說感性是主觀，不用感情我們就不能夠客觀，陳老師同不同意這句說話？
因為敘述這個選一個立場一定是有正義感，正義感固然來自理性，但如果你要堅持正義感，要抵抗那些歪風邪道，咁自然就要有感情嘅執著，咁或者堅執，咁所以冇辦法。
陳文老師又同呢個李長之嘅睇法就不謀而合啦。咁佢後邊嗰個意思都同陳文老師講差唔多，因為唔用感情，你就唔能夠親切，係啦。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长处，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知道他的短处，是的。他说我所莫不相关的人，我就 就對他根本就茫無所知，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評一種文藝的時候，如果沒有感情呢，就絕對不能夠充實詳盡和捉住要害。跟住佢後面一個好強、好大膽嘅假設，我明目張膽主張感情嘅批判主義，係啦。咁嗱，呢個咧就係五四時代寫司馬遷嗰個喺浪漫主義入邊咁嘅睇法。所以呢本書好好睇，即係出咗咁講咧，1948年出嘅，咁到而家都有幾多年啦？1948，
好耐，
即係四五十年啦，係啦，有成四五十年，都一直係一個長銷書，喺不因為佢已經冇咗版權㗎啦，喺不同嘅出版社都有出，咁台灣有出啦，咁大陸有出啦，咁都可以睇到呢本書，佢本身佢唔係一個硬邦邦嘅論文。咁頭先李長之嗰段説話咧，咁就同我哋而家嗰個所謂睇一所謂嘅，譬如話碩士論文啊，或者一啲學術論文、啲博士論文咧，大部分咧啲人咧就睇唔落去嘅嗰啲，因為佢有個基本上有啲學術嘅要求啊，有啲格式啊、注腳啊，同埋盡量要避免好感情嘅嗰啲咁嘅句子啊。咁所以其實論文嘅話都幾即係幾令人反胃嘅，即係大部分係啦，咁都唔係話全部係嘅，但係嗰大部分呈現出嚟，因為嗰個同阿李長之嗰個論述就完全唔同啦。佢話要用一個感性嘅，用一個主觀嘅，咁你先至可以投入有一個咁客觀情況。有時候我覺得陳文老師的寫作有時候都類似用啲咁嘅，
係啊，都要用感情的方法嘅，因為理性嘅基礎固然有，否則就嗰、那個真理啊、時尚嗰啲就考定唔到出嚟。寫係要揀嘢嚟寫，同埋有個敍事嘅脈絡嗰啲要用。睇到態度啦，感情嗰啲嘢嘅。咁依家過往嘅學術著作都有呢啲嘅，係近呢幾十年、近呢20年度啦，呢歪風
學術規格
先至整到咁樣，但係因為個國際學刊係咁樣嘅做法，但係以前喺中外各地都唔係用呢個方法，而係一啲好嘅學術著作或者名著。即使是一些社會科學、啊、或者經濟學、啊、那些都不是用這種一些僵化或者是沒文采的風格。
沒錯，是的。那即那個在選擇的時候其實就都一定是主觀的了。那我記得應該很多年前看洪十力先生他有本書叫《乾坤言》，其中他有一個論點呢，就是說即是你乾和坤是一個對比嘛，你講乾的時候，可以講出一個道理；講坤的時候，講一個道理。咁兩個好像都很平衡，即係你講 A 又係啱 ，B 又係啱。但係當你選擇的時候咧，你就係主觀嘅啦。即係你選擇係 A 的時候，到選擇係 B 的時候，就是主觀嘅。所以嗰個冇所謂絕對的客觀啦。咁佢用咁嘅觀念嚟睇呢個《易經》嗰個乾坤嗰個演化咁嘅觀念，所以就寫咗《乾坤演》呢本咁嘅書，係啦。咁啊，講翻呢個史記啦。咁啊，上次講到呢個《遊俠列傳》咧，就好強烈個感情投射咧。咁喺感情投射喺邊度咧？就喺嗰個李陵案啦。係啦。咁依家就會詳細講少少嗰個李陵案嘅。咁我哋即係李長之佢分析咗李陵案嘅成因咧，佢就講話一個必然嘅悲劇嚇。佢講咁悲劇有冇必然嘅咧？咁樣係啦。咁點解講必然咧？佢有一個論點嘅，就話因為咧，其實司馬遷同埋李陵唔係好熟，甚至佢哋冇見過面，係啦，即只不過係即大家有一個都同係嗰個即政府之下做嘢，咁佢就因為李陵就係呢一個李廣嘅孫嚟嘅，咁即都叫名門之後啊，咁啊呢個司馬遷就係太史公，即司馬談。之後咧，即大家都有一定嗰個名望，雖然冇見過，咁啊一定係有神交嘅。咁樣所以，因為係司馬遷基於嗰個是非義憤啊，咁佢後來就踩咗落去李陵案嗰度，即泥足深陷啦，最後就被判呢個公刑同埋負刑。咁啊，有啲類似嗰個希臘悲劇講嗰個性格決定命運。
係啊，
係啊，係啊。咁 經常很多時候那個人呢你有什麼性格的時候呢，就分析回後面那個來龍去脈的時候呢，你就會發覺呢最後那個命運的結果呢就是因為他性格咁造成。咁希臘的悲劇呢就講得最多就是呢樣嘢㗎啦。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李陵案入面呢，佢就講呢，佢就話呢，就話佢就講啦，因為呢個司馬遷係有咁嘅感情，所以佢對於李陵嘅一個遭遇就唔能夠唔大聲疾呼，再加上佢係好坦誠，咁因為佢寫史記，即係其實寫歷史係要坦誠，可以主觀，但一定係呢個坦誠，所以佢唔能夠講一啲違心嘅是非之論，所以佢唔能夠亦都唔肯啊觀察上面嗰、那個即係漢武帝嗰個面色嘅，即係佢即係唔係一個喺嗰、那個喺人情世故上是非上佢冇睇到，咁啊基於佢正義感係啦，最後李陵案絕對唔係偶然啊，佢係用一個咁樣嘅切入嘅角度去睇呢個李陵案，即係呢個司馬遷造成呢個悲劇嘅結果嘅。咁因為李陵案咧呢件嘢，大對於呢個司馬遷嗰個創傷實在太深啊，所以變咗係喺入邊咧，基本上就喺好多篇章入邊寫到司馬遷嘅一啲觀念咧，佢就會將一啲喺李陵案入邊受一啲感受咧，就會滲咗入去嘅。咁啊，詳細例子我唔講啦。咁你可以睇呢本書。咁我哋如果譬如我哋睇翻佢入邊最明顯有兩篇司馬遷自己寫嘅兩篇文章咧，就表現到出嚟嘅一個就一篇就係《太史公自序》。一篇咧就係報任安書，係啦。咁啊，太史公自序咧就放喺呢個史記嘅最後篇嘅。以前古人寫書都係將序言放喺後邊嘅。係啊，係啊，
之前嗰啲就由在朝嘅朋友代寫，代寫個序。
係啦，即係請，因為呢個就睇到嗰、那個嗰、那個所謂謙謙君子的風格，即係覺得自己的嘢唔係咁好，咁啊放在後邊啦。咁啊請朋友嘅序咧就會寫在呢個前邊，係啦。記得以前中學的時候讀一篇叫做韓愈寫的《張宗成傳後序》啊，係啊，嗰陣時就會提過呢個問題嘅。咁啊史記呢、這個《太史公自序》咧就放在最後咧，咁就講佢就即係點解會寫史記。呢篇咁嘅文章啦，咁其中就亦都好講到呢、這、一個李陵案，但就比較輕少少嘅，即係冇就講得咁重嘅，係啦，所以變咗係李祥之佢就認為咧，整部嘅史記入邊咧都有整部啦，佢講得比較誇張啲啊，整部史記入邊咧都有呢件事嘅影子，即係有呢個李陵嘅影子，李陵案嘅影子啊，即係李陵案嗰、那個太史公嗰種含冤受屈嗰種咁嘅情緒咧，咁佢係好多篇章入邊咧就寫到出嚟，尤其是喺列傳咁樣寫，所以上次講到嗰個遊俠列傳嘅時候咧，佢最後太史公嗰個好感慨咧，就係話當時有人是因為遊俠的那個仗義幫忙就能夠脫險，但是他沒有，是的，因為我們因為太史公其實他就是因為李陵案下獄受公刑呢，當時其實有錢就可以了，有錢就可以買回即可以叫贖罪，是的，但是太史公就沒有錢了，窮了，所以就沒辦法可以即可以這個贖罪，最後 就去世就接受這個公刑，他覺得是他那個生平的奇恥大辱，而且他本身因為本身對家族的自負，是的，對家族的自負，看這個太史公自序入面就會講得好清楚，因為佢一開始嘅時候，太史公自序一開始嘅時候就係講佢成個家世，即係由幾時開始啊？點一路傳到佢爸爸司馬談，跟住就到佢，咁即係佢對佢家族嗰、那個那個來龍去脈咧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非常之自豪嘅。有翻譬如有啲係軍官啦，有啲係做生意啊，咁啊好多樣嘢。他都將個家族的情況好講得很清楚。當你個家族的包袱咁重的時候，當你後來處於一個絕後的情況的時候，那個反差很大，所以那個恥辱感就很強，所以下面我們就會重點就特別講李陵案。 係啦，同埋呢個太史公之罪啊。咁翻嚟第二節再講。